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我心专注伟大，专注伟大，求主为乐，我心专注伟大，专注伟大，我领一生我的求主为乐。我心专注伟大，专注伟大，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再一次与大家空中相见。透过网络媒体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去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众兄弟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爱里聚集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将感动与智慧赐给我们，你亲自教导我们来更多认识你，亲近你，爱你，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，亲自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的颂赞、荣耀、赞美、尊贵都归于至高神。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在某一条街上，有一个小孩子气急败坏地向前奔跑，终于喊住一位行人，先生先生，你是不是丢了500元？起初这个人有点错愕，但随口摸摸了口袋，很镇定地回答说，不错，我确实丢了500元。小朋友，是你捡到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小朋友这样子回答，我只是想知道今天究竟有多少人丢掉500块钱。先生，你是第53位。这个尴尬的故事会使人会心一笑，笑过后我们想一想，你我在这样类似的实验中能够考及格吗？如果信仰没有影响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如果信仰没有启发我们胜过环境的诱惑与试探，那么我们不但要关注如何充实信仰的内容，更要致力于信仰生活化的努力与决心。主导文中，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开场白，提醒了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崇高的地位。主耶稣不但教导基督徒明白自己是上帝的儿女，更在第一句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”的祷告文中，提示基督徒的人生最高目标和做儿女的本分。 我们从三方面来思考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祷告词。第一点，尊上帝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说到上帝的名的时候，也会想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在我们东方人来说，名字不但是一种代号，有时候来描述一种环境中的处境或是期望。例如名字中取家和，那个意思就是象征的家庭的和乐。而希伯来更是重视姓名的意思。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常代表那个人的性格，或者可以纪念的事迹，具有极深的意义。譬如圣经记载，上帝以尘土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。亚当在希伯来的话语中是尘土的意思，也是人或者是人类的意思，也含有尘土的意思，因为众人从他而来。亚当的妻子夏娃就是生命或赐给生命者的意思，因为他是众人之母。圣经中对姓名有特别含义的记载，是亚当夏娃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赛特，意思是上帝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。以撒的双胞胎以扫和雅各的名字也有特别的含义，以扫的意思是有毛，雅各的意思是抓住。而在圣经中有关键性的姓名是约书亚。约书亚是希伯来语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，它与希腊文中的耶稣是完全相同的意思。所以若有人叫约书亚，就等于在叫耶和华是拯救，若有人在叫耶稣，他也是在叫耶和华拯救。旧约圣经中每一位先知的名字也都具有特别的意义。以赛亚，耶和华有拯救；耶利米，耶和华所建立；以西结，上帝的能力；但以理，上帝是我的审判；何西阿，救助者或释放者；约珥，耶和华就是上帝；阿摩斯，挑重担者；俄巴迪亚，耶和华的崇拜者；约拿，一只鸽子；尼迦，谁像耶和华呢？拿鸿，安慰者；哈巴谷，拥抱者或鼓舞力者；西班牙，耶和华所护卫者；哈该，耶和华的宴席；撒加利亚，耶和华所怀念者；马拉基，耶和华的使者。因为先知有这些特殊的含义，所以他们也常常照着他的名字表现出他的特色。所以在圣经中的人名不只是一个代号，他更描述一些事实。从名字内容可以知道那些人的一些事迹、特征和人格。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名非常的敬畏，文士抄写圣经，每抄到上帝或耶和华时，必须洗干净笔再写，是因为上帝的名具有特别的意义。诗篇第九章第十节说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。认识你的名，不仅是知道上帝的名字耶和华而已，这句话的意思是凡认识上帝的品格、意志和心思的人都乐意倚靠他。尊重上帝的名为圣，就是尊重上帝、荣耀上帝的另一种说法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句话的祷告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尽我们的力量使上帝的名被尊为圣。尊上帝的名为圣，就是让上帝在我们心中称为大，对上帝的唯命是从的态度。更具体的说，就是祈求天父赐予我们力量与智慧，叫我们和众人在一切的事上都能荣耀他的名。 更简单的来说，凡我们所说的所行的，不丢上帝的脸，而是要能够让上帝得着喜悦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，这是尊上帝的名为圣最贴切的注释，也是最中肯的回应。第二，如何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尊上帝的名为圣，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目标，也是一切抉择的依据准则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常常离不开三个范畴。第一，我想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第二，别人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第三，上帝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在我们的经验中，谁影响我们最大呢？是自己的喜爱呢？还是别人的看法呢？还是真理的引导呢？常常我们的失败和错误，往往就是太重视我自己的看法，或别人的看法，而忽视上帝的看法。圣经上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轻视。所以我们要凡事尊重上帝的想法与看法，这也是我们在判断在抉择时所当持守的首要原则。一个尊上帝的名为圣的人，一个荣耀上帝的人，一定有好品性的人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用好的品性来表达我是尊重上帝的人。耶稣说，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事实上，这句祈祷文是求上帝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人，以致上帝的名在我们中间被尊为圣。有一间教会的工友在整理牧师的办公室时，不小心将墨水打翻在牧师最喜爱的金边圣经。工友生怕牧师生气时的责骂，因此当牧师回家时，他立刻前来道歉。没想到牧师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说，金边圣经固然是我喜爱的，我用它来亲近上帝，认识自己，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但金边圣经却不是用来使我生气的。同样的，结婚，夫妻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但人们结婚却不是用来生气的。结交朋友，难免会有意见不合，但人们交朋友也不是用来生气的。虽然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但是人活着不是为了要生气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用不轻易发怒，并且肯宽恕人的好品性，来使上帝得着荣耀，也借此表达我们是尊重上帝的人。一个尊重上帝为圣的人，一定是敬虔礼拜的人。今天的基督徒对敬拜上帝这件事情，常与上帝所规定的有很大的差距。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将敬拜上帝看为首要和重要的事，聚会时他的态度常常是随随便便，唱诗歌的时候也有气无力的，主日敬拜有空才来，自己的事情看得比敬拜上帝还要重要，以至于失去上帝在应许中的赐福。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这么说，你若在安息日转掉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语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成家于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用敬虔的心参与敬拜、歌唱、祷告，并聆听上帝的信息，来表达我们是尊上帝的名为圣的人。 一个尊重上帝为圣的人，是个常常会做自我反省的人。人性最大的弱点是提及别人的缺点，了若指掌，侃侃而谈，但对自己的缺点却全然不知，只认识别人，却不认识自己，何等的遗憾。尊上帝的名为圣，这个祷告文提醒基督徒，在圣洁上帝的眼光中，我们未必比别人更好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当我们为自己的家庭、事业祷告，求能够更成功、更进步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却没有为着自己更新，求神除去我们没有荣耀上帝的事来祷告，上帝怎么能够赐福给这种不肯荣耀他的名的基督徒呢？以前在亚历山大元帅的军队里面，有一位时常违法的士兵，名字也叫做亚历山大。这位元帅有一天把他招来，很沉痛地对他说，你若不改变你的行为，就要改变你的名字，我不准你羞辱这个名字。今天主基督看见你我这种基督徒的行为，会如何说话呢？但愿上帝的名不但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蒙羞，而是得着应得的荣耀。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话，这么的说，上帝不需要伟人，而是需要能够证明他是伟大的人。让我们用自己的好行为来见证上帝圣洁和伟大。第三，如何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请特别注意这句话的祷告词，不是说求主帮助我们尊上帝的名为圣，而是说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的人类人人都要尊上帝的名为圣。要如何做才能够让世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呢？首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活态度。如果能借着我们良好的品性和行为来荣耀上帝，也来表达我们确确实实尊上帝的名为圣，世人就会因此尊上帝的名为圣。就像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广告模特儿或是广告代言人，他们总是会去找符合形象并且有说服力的人来升任这个主角，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后进而接触产品。换个角度来想，如果未信主的家人、亲朋好友能够因为你我的好行为而佩服我们、称赞我们，因为他们如此的尊重你跟我，也会尊重那赐给我们能力改变我们的上帝，总有一天他们必然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个成员。使世人尊上帝的名为圣，第二个方法就是背负祷告的责任。上帝的大爱包括万人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我们要在祷告中贴近上帝的心意，为家人、朋友、为全世界的宣教工作祷告。保罗说，我劝第一要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。借着祷告祈求上帝先改造我们，再求上帝改造我们的家庭，这是我们当有的信念和行动，也是祷告的内容。还记得我自己在教会实习的时候，我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每周六的青少年团契聚会，只有会长会义务性的来聚会，其他的人不一定会出现。督导牧师要我去邀请他们回来，当下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祷告，然后上帝要我一一打电话去邀请学生回来聚会。那时的我刚到实习教会，谁是谁我都不认识，也没有见过面，我这么贸然的打电话好吗？我怎么自我介绍呢？会不会被当成诈骗集团啊？我很焦虑，再加上我曾在职场工作的时候需要打电话关怀，常常被误解挂电话，那种不愉快的经验一直让我很畏惧打电话。后来我常也跟我身边的人说， 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就直接见面谈，减少电话交谈。但偏偏实习的时候，我面临要打电话这件事。焦虑的我拿着电话簿走来走去，越走越焦虑，只好跪下来对着要打电话的名单一一提名祷告，一个两个三个。就这样发现大家对我很友善，回答我要回来聚会，通通都履行口头上的答应。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，大家也就稳定下来，他们会彼此召会彼此下周的聚会，会长也接下了电话关怀的工作。直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一群孩子稳定在教会聚会与服事。我改变了对讲电话的焦虑感，上帝也凝聚了青少年的关怀。鼓励大家提名为教会的青少年祷告，为着自己所爱的人提名祷告，跨出焦虑，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使世人尊上帝的名为圣，第三个方法，那就是基督徒要负担向亲人介绍上帝的责任。一个人如果未曾认识上帝，当然就不会敬爱他、尊重他、信任他。因此创造机会将上帝介绍给亲朋好友认识，使他们对上帝有真知识，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当具的负担与使命。我们可以借由教会举办的福音茶会、圣诞节晚会、感恩节音乐会、母亲节、父亲节这样子等等的礼拜活动的时候，鼓起勇气与热情去邀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认识主耶稣，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介绍耶稣基督。使世人尊上帝的名为圣，最后要注意的方法就是了解那个人，然后用爱心去感化他。有一位老师这样分享他的教育生涯，排除自卑，用爱点燃信心。班上有一名学生，忠厚老实，尊敬老师，遵守规定制度，但学习态度消极，经常不写家庭作业，上课心不在焉，因成绩不理想而自卑，每天愁眉苦脸。后来一次小小的鼓励，使他重拾信心。语文课上，老师以开火车的形式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，轮到这位学生的时候，他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，足足有一分钟。这时候老师心想让他坐下来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如果长期这样，这位学生更不敢在众人面前读书，何不尝试用真诚去感化他呢？于是这位老师暗示班上的其他同学，同学们想听听某某某同学美妙的读书声音吗？学生异口同声地说，想。老师大声地说，他需要大家为他鼓励加加油。话一刚落，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位学生见状，望望大家，便小声地读了一段课文。同时，同学们为了这样的小小进步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趁热打铁，老师对他的表现充分地肯定他。瞧，班上的同学为你的进步而感到高兴，你能更大声点再读这一段吗？他点点头。接着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多次鼓励下，他正确流利大声地阅读课文。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了喜悦，点燃了自信，自此这个学生换了个人似的，脸上时常挂着笑容，学习十分有精神，积极性提高了，不再拖欠作业，对班级更加的关心。在一般的教学上有因材施教的原则，那么我们带领人进入真理的这条路更应该会因人而异。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在某天傍晚经过农家，看见一个小孩子费尽力气死拖活拖的想要把一头牛赶进去牛棚里，可是那头牛却是拼命的抵住不肯进入。爱默生走上去说，孩子，我来帮你吧。于是他拿了一些青草在牛的嘴前一面往里面走，很快的就把牛引进家里去了。如果我们了解别人的需要来帮助他，就能获得他的合作，而顺利的引导他走向真理的大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，要体会到自己崇高的地位，上帝的儿女，也发现生活的中心和目标，凡所说所行都是要荣耀上帝，更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，引人归向上帝。我们不但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更当鼓励自己的生活与这个祷告词相称，求神给我们力量和智慧，活出他的话语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，使我们心田成为好土，圣经的真理像一个种子，要渐渐在我们心里长大，我们的双眼要被打开，我们渴望渴慕认识你的启示。当我们听见见证或圣经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个启示要进入到我们心里面，不断的长大，而且要成长结实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主啊，我们要对福音有一颗柔软的心，听见诗歌见证福音的时候要感动，福音的真理要触摸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使我们完全被主得着，并且活出荣耀主你圣名的生活，好叫人因着这样的看见来认识到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，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